这段圣经很有意思，前面九节到十三节跟后面十四节到二十节好像刚好相反，前面又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要按照人家外面有没有遵行律法去审判他，我们不要觉得哎，我们看他外面做的有没有遵守这条法律，有没有遵守这条神的律法，用这种去评判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可以去评，按照外貌，按照人家所做的去评判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评判他，我又比他好到哪里呢？是不是啊？很可能他犯了这一条，我犯了那一条，那我用他的外貌来定罪他，你这样做违反神的律法，有没有？但自己呢，其实我们审判他的人，我们自己也犯了神的律法，还是怜悯人的比较好，怜悯是像审判夸胜。但是后面这段的重点呢，又在讲什么呢？后面那段的重点又在讲说，你说你有信心，但是你把你的行为表现出来看看，来证明你的信心到底是什么。好像前面讲的你不要看人家外面的行为，后面又讲的你要用你的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这里面到底给我们的一个看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刚刚开始认识神以后，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一个什么想法呢？我只有知道，对不对？我会犯错，因为是我不知道，我知道了我就想靠自己做，对不对？就是这样。我们刚刚信耶稣也是这样嘛，刚刚信耶稣以后说，哦，这个信耶稣才知道说，我们真的这个不太好啊，我们这个人是个罪人，也悔改了。但在信了一段时间，接受了一些圣经，里面读了圣经以后，听到别人讲到以后，我们突然里面会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真的，你就要告诉我神的话，我就来做。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我说这样的一种从我们自然的心里面那个想要做好的心，这是好的。但是问题是，等到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出路？其实雅各在那个地方，我不晓得，雅各可能也经过信主以后人生这个阶段，我也经过这个阶段，我刚刚信了主以后，我真的想嘛，只要你告诉我嘛，神的心意是什么嘛，我就来做嘛。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你只要告诉我去做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自己一面做，做得到嘛沾沾自喜，对不对？做不到嘛不想给人家知道，结果别人做不到嘛就你看神的律法这样你做不到，就按人家的外貌去看人家了。这段路我走过。但是还好感谢主，因为我可能比人家坏，呵呵，就是说自己做得到的部分比较少，所以呢好像也不太好去讲人家。但是我们在座有很多 DNA 很好的人，他没有信耶稣就是好人，是不是这样？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他的坏也不是那么明显，所以呢信了耶稣以后更容易说你这个做得到做不到，这个行为不太好的人还不太会说人家呀，我告诉你，这个行为比较好的人怎么样？还常常信了主以后，常常用神的律法，按外貌去看看你做得到做不到，哎，是不是？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常常弟兄姊妹忽略的。最近不知道为什么神有这个感动，说是启示吧也好，说是一种经验的累积吧。到了一个时间以后，我真正对于犯法犯罪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先假设，其实我这个人会犯罪，是我犯了罪，我是罪人，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我们常常会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有这样的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样做是好的，我这样做是不好的，我这样做是犯罪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只在这个层面上说，哦，你做这个事情你犯罪，我做这个事情我犯罪。其实更深层次来看不是这样，更深层次来看我根本是个罪人。等到有一天当我做得到，我靠自己的力量做得到，还是说不要说谎。举例来讲，你看我就开始常常拿我不说谎，我从来不说谎的这件事情，我以遵行神这个不可说谎的这个律法，我做到了，来夸耀，来骄傲，有没有？ 这什么罪？这是个犯罪。我常常这样讲，因为我是个罪人，就算我在做人看来不是犯罪的事，里面都有罪的成分。等到弟兄姊妹我们体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整个思想完全的变过来，我们觉得我们随时都需要主的恩典，应该相信神而愿意靠着主慢慢有一点做决定。所以圣经里面雅各他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要按照外貌去带人家，你不要去看他做这个做得对还是做得错。我们在说他以前，我们先看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遵行了神的律法的全部。假如没有的话，只是50步笑的嘛，还50步笑100步，可能你们是一步笑我这100步也不一定，或者是100步笑一步也不一定，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性质，就是这样的性质。所以到最后雅各有个结论，雅各的结论是什么呢？雅各的结论好像他那个结论就变成说有一点让我们明白，但是说谎话。你看你们既然要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的话去行。雅各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真要按照，你真的相信，你只要行完律法，这个律法就能够让你自由，不捆绑你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按照律法去行。但是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觉得律法对他来讲是自由的，律法通通是捆绑人的还是让人自由的？奇怪，上帝定义律法要我们遵行以后是给我们自由嘛，是不是这样？那为什么到最后律法会成为捆绑我们的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挣脱，我们没有办法遵行所有的律法，所以一想到律法还有被捆绑的嘛，还有不好意思跟人家讲的嘛，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一个人假如把神的话统统都遵行了，他自不自在啊？他自不自由啊？真的自由的。这个像我们到山上去，对不对？特别以后到中国去，我们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你知道中国这个抽烟啊，简直是不得了哎，真的很可怕。我有一次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因为我外婆我妈妈的妈妈的坟是在杭州，所以我妈妈一定说，她没有看到她妈妈过世，知道她的妹妹啊弟弟帮我的外婆修了坟，她一定要去上坟，一定要去看看她妈妈的坟。所以我们就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去，哇，没想到我一到那边神给我机会，就开始跟大家讲起来。我一讲呢，话的声音又很大，这个大陆人很奇怪，哪里声音大，哪里喉咙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在那边念讲，他那边抽烟，等到我下杭州的时候，整个喉咙就不会讲话，声音出不来，就被烟熏这么厉害。那我们刚到山上去，大家都抽烟，就说：“哎，王老师，你们信耶稣啊，这么没有自由，连抽烟都这个不可以抽，是吧？”哎，他这个话讲的也很有道理。那么后来讲讲，到底谁有自由呢？就我不抽烟，到底是我有自由还是他有自由？不抽烟有自由是吧？其实我抽烟也可以抽烟，那我不抽烟也不抽烟。但他呢，他只能够抽烟，他没有办法不抽烟。你说我有自由，他有自由？就是我们真正遵行神的话，对我们有益处的，真的可以释放我们，不被什么东西捆绑。律法，上帝要我们遵行他的心意，本来就是要释放我们，给我们的自由的。但是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一面对到律法的时候，我们觉得被捆绑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怎么样来遵行神的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人应该怎么样，行事应该怎么样，对神对人对物的态度应该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我们都做不到。所以怎么样呢？律法反而成为我们的捆绑。假如有一天我们去信了耶稣以后，到群信耶稣人当中， 我们大家所高举的就是什么呢？高举的就是基督教的教条、教规、教义，就是看你做得到做不到。那么我觉得这就是跟信佛教一样，信佛教一起就看你打不打谎言啦、啊，吃不吃荤啦、啊，什么啊，这个初一十五每天要烧不烧香啊，就做得到，你是个好教友，做不到你就违反了戒，这个什么戒，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吗？假如这样的话，信耶稣跟信别的宗教差别在什么地方呢？雅各的结论讲出了一件事情：既然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自由，既然我们一想到律法，我们也没有办法照着律法去行，就是我是一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怎么样呢？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承认我做不到。弟兄姐妹们嘛，等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先跟你的配偶承认说：“太太，我真的没有办法，请你帮助我改掉我这样的一种虽然不喜欢的习惯。”你们做太太的，当先生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少来跟我搞这一套。孩子到底怎么样？孩子觉得说：“哎呀，真的，既然我现在有这样心，我就来帮他嘛，不是吗？”你这孩子，你们怎么想嘛？我觉得我们到主的面前，就算你的老婆，就算你的先生，他不给你机会，我要说，我们到神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靠着我能够遵循你自己的律法，神啊，求你帮助我，开恩可怜我，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我们马上就得着释放，这叫怜悯，怎么样？怜悯像什么？像审判什么？夸胜。这个大妈很会跟小孩子讲故事，但每一次想到她在跟小孩子讲故事，我听了最真心。我后来发现我是个老孩子哈，她讲故事什么？她讲的故事当中有一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一个小孩，这个在大户人家有一个小孩，一个古时候就是奴隶嘛，哈，有的是砍柴的，有的是干什么？这个小孩是帮主人家看鸭子的，你知道吗？这个有一天，有一天他肚子饿了，怎么样呢？偷偷的杀了一只鸭子，刚好给那个砍柴挑水的大一点的孩子看见，嗯，他偷吃了他主人家的那个鸭子，对不对？好了，到了第二天就来了。本来工作，比如说你是这个大孩子，我是那个偷吃鸭子的孩子，对不对？等到你挑水砍柴的时间到的时候，哎，小弟，来来来，帮我去挑水。挑水是你的事，怎么找我的？鸭子，他就乖乖去了，又要看鸭子，又要帮这个大哥砍柴啊，亲戚把搞得这是大有的艰难。后来他就跑到老板面前说：“老板，我那天真是肚子饿，是不是啊？我嘴又馋，我就杀了一只鸭子吃了。”老板说：“哦，这样啊，你跟我承认了，算了，原谅你了。”原谅老板，原谅他了。那个大哥还不知道吗？到了第二天就叫小弟挑水，挑什么水？鸭子。老板都原谅我了，你还叫我挑水？我们面对律法有这样的一种心向的上帝，你会发现神的怜悯让我们得自由，你同意吗？当一个做丈夫的跟一个做妻子，你们彼此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对方是你的一个瑕疵，或者你成为对方的瑕疵，里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的配偶向你认错的时候，你没有怜悯，所以让他不得自由。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神又给我们怜悯。那这就是我愿意，就是我们愿意到神面前的一种的宝贝。那么好，假如说我们老是神怜悯我们，老是神怜悯我们，对不对？我们相信神怜悯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那只是救恩的一部分。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是这一部分，但是真正耶稣的救恩只有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吗？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什么？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真正的救恩跟福音是他为我的罪钉死，就是说他以他的怜悯 向审判夸胜，让我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赦罪，让我可以向审判夸胜。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真正信心的部分在哪里呢？真正信心的部分是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可以让我能够遵行得到律法，而且真正有行为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像我读这段圣经，把雅各他所体会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两部分，我从这个角度来领会。后来下面讲说，你有信心一定有行为，那么信心相信什么？你们说相信说，主啊，我既然靠着自己没有办法遵行完律法，我相信主你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可以让我能够像你一样行。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你慢慢会发现一点一点就能够有行为了，是不是这样？慢慢慢慢就会有行为的怎么样呢？慢慢慢慢有行为，这一个行为就代表我真正相信神复活生命的能力是可以在我这个身上的。或许用另外一个我的话讲，就这是我真正相信耶稣可以救我，不但可以救我脱，不但可以救我不受罪的刑罚，而且耶稣的救恩可以救我胜过罪恶的瑕疵。谁有办法救你脱离仇恨苦毒？有没有？啊？我觉得说夫妻之间的那种苦毒哦，真的不晓得怎么去解除的。你们同意吗？就说，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哦，这个我们对于妻子、对于这个丈夫的苦毒，一定都是我没有错，都是他的错。你会发现翻起老账来哦。可能第一次是他错了，他第一次的错引起了你后面错误的反应，对不对？等到时间久了，到底是你错他错，这笔账算不清楚了，你相信我。夫妻没吵过架，夫妻一吵架都是翻旧账，是吧？那么我们说他错，他们说我错，对不对？错到最后怎么样，两个人都有错。那么在这种时候两个都有错的话，我们苦读还有什么样的理由呢？你们慢慢就发现不是的。等到有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说神有一个恩典会赦免我们的过错，我们真实的一个心里面不好受的苦毒，那种不甘愿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受瑕疵，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胜过，靠着自己胜过一种环境生活里面我们所遭遇到的不平等的待遇、不公平的待遇，或者自己不爽的那种情绪的反应，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就显出我们对神救恩的信心，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可以救我吗？你真的相信吗？假如大妈不相信神可以改变我，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对待我。就是说大妈可能尝试过他的生命里面的软弱，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当然能够拯救他。或许他读了神的话，又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见证人，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他里面生发一颗真正相信的心，相信神可以改变我。这一个相信会有个行动的，就是我太太相信我会改变，怎么样？她就会怎么样呢？她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待我。假如说，我告诉你啊，假如我们不相信我的先生会改变，我也不相信我的太太会改变，你对她的态度就会不一样，你相信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么好，既然不相信这个靠着神，我的太太可以改变，或者我的丈夫可以改变，那么我们这个信心没有，我们会有什么行为呢？我们的行为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跟信心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欢，按照我们自己，按照外貌，他做了哪件事情，啪，又开始定罪了，又开始审判了，对不对？又开始讲了一大堆道理了，这就是你的不对，这就是你的错，有没有？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相信神复活的大能，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成为我的一种行动的话，你慢慢会发现，哎，奇怪，你慢慢会那个对那个做错对你做错事情的人开始有点怜悯，有没有？ 所以呢开始有点怜悯。上帝给我机会，我也愿意给他机会，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其实这个愿意怜悯一个没有办法靠自己遵行律法的人，有一个怜悯，而且愿意帮助他或者自己，其实很难的，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不原谅自己。我觉得在我生命里面有一段很大的痛苦的事情，我到最后变成我自己都不原谅我自己。有的时候那怜悯都还要对待自己，特别个性强的人，自己知道做错，那种要怜悯自己，有的时候都还没有那么做，是这样。所以不管我们是对人对自己，慢慢体会了主在十字架上那个牺牲的爱，就是背负我们嘛，就是怜悯我们嘛，向审判夸耻。另外一步到了信心怎么样呢？信心就开始相信神。这边雅各讲的相信什么？相信神有复活的大能，可以让我们不受律法的审判，而慢慢可以遵行到神的律法所要我们做的。哎呀，这个很盼望啊！一个是你有一条做不到，你就是犯罪；另外什么呢？你慢慢有信心靠着神的救恩，你只要做到了一条，哇，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这个生命的苗慢慢开始长。哇，这两个东西，一个是靠自己的行为，要按照别人的外貌，按照自己的外貌来审判自己，审判别人，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全完律法，按照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还有一条路是那么恩典的，承认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力量遵行律法，结果怎么样呢？向神承认，靠着主相信神，你在我生命里面能够让我得胜，结果你能够遵行一部分神的律法，又变成一个可以讨神喜悦的事。哎，怪不怪这个东西，你们能不能想得通啊？我就说这就叫救恩，这就叫恩典。本来拼命做十条做到了九条，还是那个犯罪，还是被捆绑，还是不得自由。现在怎么样？现在十条，因为相信神能够给我力量。现在是怎么样？十条里面我真能够做到一条，但是呢，九条神怜悯，一条讨神的喜悦，神也给我自由。这个叫信耶稣哎。不然的话，我这个人哦，个性比较倔，是不是啊？脾气也比较强，是不是啊？这个可以做得到神要求的东西又比较少，对不对？所以常常给人家劈头劈脑的这个信了耶稣以后呢，因为我在学校不是个乖学生，在家里不是个好孩子，是吧？那么你说到了教堂里面去，会不会成为一个神的好儿女呢？也不会嘛。那为什么让我在教堂的里面慢慢开始里面有得着真正的自由呢？我真的经历神耶稣基督十字架怜悯的这样一个这个，然后怎么样呢？我也真是我相信神生命的大能只要在我里面，我只要追求主，我可以胜过我人性里面很多我靠自己做不到的这一个信心，一直持续，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好像神要求我们能做的一样慢慢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始有了。那这个一样样开始有的，我的形容是什么呢？这棵树慢慢长长长长长长到有一天会开花结果了，慢慢果子慢慢自自然就出来了，是这样。而雅各在这边说，但是有些人呢，他靠着自己做，他说我有这个爱心的行为啊，我有这样的一个，就用礼拜堂的术语来讲，你看，我也参加祷告会啊，我也奉献啊，讲这些没有关系嘛。他说你把你的行为拿出来，来看看你是不是对神有信心。到最后发现我们所做的事情跟相不相信上帝没有关系耶。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到教堂里面去能够做的一些事情，跟相信耶稣复活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关系的。今天一个就是不信耶稣的人跑到礼拜堂来，他行事如意，他也跟我们一样可以做这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相信神的行为拿出来看看。假如我们用这个检验的哈，我们用这个东西检验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今天做的拿出来讲讲看， 是因为自己做的呢，还是因为相信神做得出来？假如因为自己靠着自己做的话呢，就是按照自己的努力，想靠自己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欢，那么怎么样？你还有一点做不到，你就不得自由。别人只要一讲你，你心里就说捆绑啊，怪不怪啊？这件事情稀奇呢，看到一个人常常问你啊，一封信多少钱呢、啊、对不对啊？你没奉献呢、啊、对不对？那么他奉献了，对不对？觉得他奉献了，他在问你这个话，对不对？他哦，我奉献了。其实这个奉献正是凭着信心奉献了吗？因着神的感动他奉献了吗？他尽心奉献了吗？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我们靠着自己做得到一部分，就做不到一部分。你凭着信心呢，你才会自由。你凭着你自己努力的，你怎么样都是捆绑，怪不怪啊？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呢。所以雅各这边说，他说弟兄们，没有行为，我们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益处是什么？假如我用这么讲，我用我自己体会，那个益处就是得自由，真正得自由。律法不能给我们的好处得自由，我们真正有信心，会给我们得自由。你做多少算多少，你到什么地步按照什么地步行，你会发现圣灵在你里面不会为难我们，这么厉害。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做，你会发现常常我们自己良心会谴责我们，别人还会提醒我们你还没有做到，就慢慢就没有自由。雅各说，你说你有信心，你把你的行为拿出来看看。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把我们今天做得到的事情拿出来看看，到底跟我们对神的信心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什么关系？你们说，我们今天的我们今天礼拜堂做的这些基督教的宗教活动，我们做哪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在里面做？拿出来看看。讲一两件，我们信主时间久的，或者信主时间不久的，我们拿一两件出去说，我今天有个行为，不管是对我太太也好，对我丈夫也好，对我朋友也好，在礼拜堂对弟兄姊妹也好，我的这一个行为是什么呢？是因为相信，是因为信神，是因为信心，有没有？
啊，有。像我去姐妹会，我会一直去，七年一直去，我就觉得。因为我有信心，因为我就一直看到有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所以我就会一直要去，我只会
是。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本来根本不想去参加姐妹会，有点灰心，人怎么这么少，有点灰心。但是后来怎么想到什么呢？想到我是个姐妹，还有那么多的姐妹，是不是啊？真的，因为相信说神在我们姐妹中间会一些工作。虽然我的头脑想这个姐妹会，不可能再兴旺了，对不对啊？不可能再怎么样了。但是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神的信心，相信说神，你要让属神的妇女成为一大群，有没有？这有点信心，就一直怎么样，一直继续的，眼睛越看见结果，一直继续的在里面。感谢主。是这样。慢慢，我说雅各这句话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爱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行为是好像讨神喜欢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因为相信神的缘故这样做？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是非常关键。因为到最后的时候，他用一个东西来讲，似乎把一个东西把它分开。我们今天讲的信心是我们懂得一套道理，这个不叫真信心。我再说一次啊，雅各在这边有一种感觉，有个什么感觉呢？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就说，有一种信心是什么？我们对于我们懂的东西相信，这个不是真正对神的信心。意思就是说，我懂什么呢？ 我懂说神会照顾孤儿寡妇，是不是啊？懂不懂啊？懂不懂啊？我们懂吗？神会照顾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缺乏，我们信不信？我们信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当这一个相信，相信神会照顾我们缺乏的时候，神会使我们丰富，我们有难处的时候，神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这一个相信是相信一个道理。但等到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姊妹缺衣少食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这群道理跟我也没有关系，这跟他也没有关系。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就是我们相信一个道理，对不对啊？等到一个缺衣少食到我面前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能力，对不对啊？我也不在，我相信神会照顾他，但是好像我似乎不太相信说神愿意让我在他会照顾人的事情上面让我跟神同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真正相信在哪里，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相信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对那个缺衣少食的人也没有帮助，对我相信的人也没有任何帮助。但是反过来另外一个人怎么样？另外他又相信说神真就你真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你看我从前有缺乏的时候，你这个弟兄姊妹帮助我。现在你让我的环境慢慢有点好转，而且今天真的还有点多余，怎么样呢？哎，让缺衣少食弟兄姊妹到我面前的时候呢，怎么样？我也因为相信上帝，我愿意帮助他。相信上帝帮助的是相信神是爱孤儿寡妇、贫穷的人，是不是这样？第二个相信比较难，相信说其实我给出去了。不是我减少，我所给出去的是在神的面前做付出。哎呀，这个相信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常说钱拿出去是减少的，是吗？不是吗？但我们相信说当你们给人必有给你们的，我们相信吗？其实神给我们的可能，哎，我们帮助人家三五百块钱，可能神不在生意上用三五百块钱还我们，但是很稀奇的是当我们帮助人家时，神给我们的是三五百块钱买不到的那种心里面，哎呀，好像那一份对神的笃定啊，各方面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今天雅各这段话我来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一些道理跟真正有实际的情况在我们生活里面发生的时候，我有一个行为来表达我对神相信的那一个信心吗？我们相不相信啊？在危险的环境里面，神会保护你，相不相信？相信啊！这个到底是真正对神的信心呢，还是相信神会保护的这样一个道理？怎么讲？啊，怎么讲？等到一开车上福利会所就开始抖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我们遇见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原来我们对神的信心是那么的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担忧是那么的多。这个事情就在这里。而到最后，这个雅各讲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信神不错，你们信神了，鬼魔也信。”哇，这句话很厉害。什么叫鬼魔也信呢？鬼魔比我们更信神，但是呢，他信的神跟他没有关系。这么厉害？你神是神，我知道有神，人家都认不出哎，这一个被鬼附的人有没有？耶稣一到那边的时候，那个被鬼附的马上里面的鬼就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面前说：“我知道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不要叫我受苦。”你看，鬼都认得出。他知道，但是他知道神跟神有什么关系啊？跟神没有关系，神的话他不听，神喜悦的他不做，有没有？跟他没有关系嘛？他相信有神又怎么样？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有神，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有痛苦，我们有忧虑，我们有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相信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还继续不断的把神的道理在跟人家讲，好像 你只要相信这个道理就好了。但是我慢慢阅读圣经，我发现不是。我们相信再多有关于神的道理、耶稣的道理，而耶稣在我生命里面跟我没有关系。耶稣在我遇到难处的时候跟我没有关系。耶稣在我遇到一些需要的人、难处的人跟我没有关系的时候，我没有真正的信心。我只有相信有关上帝的道理。弟兄姊妹，你怎么想这件事？我们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所以雅各才会把话讲得那么的，就说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什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句话，假如我这样讲的话，光知道上帝的道理，而没有行为可以做出来的，怎么样嘞？你那个相信，只是相信一个，叫人自高自大的圣经的知识，神的道理。但假如有一天，我们知道神的事，第一个，我相信知道神的事，这是知道。我把我知道的神有一个信心，就开始有个行动。我讲这句话啊，最近你们有没有常常收到一些人啊，email forward 给你一些吃什么东西对健康有用，有没有？有啊。你说那个人相不相信吃这些东西对人的健康有用 ？forward 给我们的人，你猜他信不信？相不相信这个道理？他相信这个道理了，你不信啊？你去问他，你现在没吃这些东西？他说没有，我就知道他只相信这个道理，他根本就。就我们今天一直在传播一些我们相信的道理，但是我们自己真正有没有相信怎么样的时候都没有做。所以我这个眼睛这样一看出去的时候，真的我也问了几个人嘛，我说你把这个拨给我，谢谢你啊，现在你情况怎么样，你有没有吃这些东西啊。今天我们在礼拜堂里面久了以后，大家都跟我讲圣经到底这样这样玩的，我说你有没有照着做？没有。那还是这个意思在哪里嘛？这个意思在哪里嘛？有没有？所以雅各才会那么简那么真实的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讲到的一个是，今天我们人常常透过我们的头脑，凭着我们的眼见，看见一些事情，我们说我们相信，但是这个相信不是信心。弟兄姊妹是吗？我们今天说的相信是认知，还有一个是信心，真的是接受到里面来去做，那一定会有行动的。我们对一件事情相信，你才有一个行动。我们在做有搞投资的啊，对不对？很多的资讯告诉你这家公司这样，这家公司这样，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可能你会这个，但是你真正的相信有一个行动什么，就去买他的股票，那是你真正相信这个资讯。不然的话，你没有行动，你只能说我知道，泰国话叫拉萨，那叫我狂气了。因为我在座有一个，这个听泰文可能更懂，更那个点。今天我们常常什么？我知道，我们把我知道以为是信心，知道可以不一定要行动的，但是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行动，是吧？我们对耶稣是知道呢，还真正对他有信心？今天我们在礼拜上讲圣经讲了一大堆，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我们真的对他有信心吗？这两个东西不一样哦，不一样哦。我这个礼拜六晚上，昨天早上我讲同样，就是因为礼拜一来的人，还有些人没有来。我问大家啊，知道要清廉，跟他不会贪污是一件事，两件事。就是啊，这件事两件事，你不要有人说我知道要清廉，要清廉，要清廉。高举清廉的人，他假如真的相信清廉的价值，他的行为的里面就不会去贪污。你们同意吗？啊，是这样。但是知道清廉重要的人，假如他活出来的是贪污，那是什么呢？就变成说他知道的清廉不是他真正相信清廉的好处，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问了问题，高举青莲的人他一定青莲吗？不一定。那你怎么知道他？那你怎么知道高举青莲的人他相信青莲，他要青莲，他是不是有点行动啊？这有点不贪污的行动，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他的行动，他的外面的行动就证明了他相信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一天到晚高举道德的人就一定很有道德吗？也不一定啊、哦、不一定嘛。他高举道德，他只是认定说道德好，对不对？但他怎么呢？他的行为做出来都是这个狗屁道招举来讲，那么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根本不相信他自己所说的道德，就是医生嘛。下面这个问题更严肃了，高举圣经的人他一定对圣经有信心吗？啊，不一定。所以你们不要相信站在讲台上讲道的人，顶多认知他讲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但是也不代表他是这样的人。你要去看他的行为，你就知道他相信的真正是什么。这么厉害的，我们活在一个人手所造的世界的里面，人制造出很多的东西来，到最后发现我们也吃了。从前人只吃神所创造从土里面长出来的东西，今天我们人怎么样？今天我们人吃的东西，从土里面长出来可以吃的东西，都还要加上一部分人工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是吧？我常常说，为什么山上人真的几乎没有癌症，为什么城市里面癌症那么多？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吃了一些毒素。我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说圣经哪里会是个毒素呢？那个很稀奇，加上了很多人的解释，就变成毒害我们的灵性。今天很多基督徒得癌症了，灵性得癌症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可怕。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而雅各讲的这句话，我们对我们知道的事跟我们对我们知道的事情有信心是两件事，而我们真正对我们知道的事情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一个行为表现出来了，这就证明我们的信心。表现的多就是信心多，表现的少就信心少，就这样了，不是吗？啊，我相信你这个人越多，我就给你投入越多；我相信你越少，我就给你距离越远，就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知道圣经道理越多，我们跟神越近，那就是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的道理里面的神是真正的信心。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知道不要把知道当作信心，要看我们自己。知道了神以后，真正相信神，愿意为神靠着神，我们行到一个什么地步，这是非常关键的。雅各他下面怎么说？他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他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随主，有些是深入在基督里的，他是因着有一个信心。照着神的心意，愿意慢慢一步步靠得住往前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在信仰的里面，在跟随主的里面是非常虚浮的。那叫什么？虚浮的意思就是皮毛的。虚浮，哎，我们在座有个老师啊，这个假如我们讲虚浮跟只是皮毛，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我是这样领会，什么叫虚浮的人呢？就说。就是皮毛肤浅这个意思了嘛。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假如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在我们跟随主的里面是一件非常皮毛，就是只是皮毛的，没有那么深入的。那这样的一种皮毛的所谓的信仰的生活，知道圣经道理的生活，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是吗？我到泰国北部村没有多久，我觉得我有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好像被神这样开窍，是遇到一些真实的事。我不是先知先觉的人，我是后知后觉的人，但是也感谢主没有让我成为一个不知不觉的人。我刚刚到泰国去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一件事，他说王老师你们来就跟人传耶稣啊，我说是，他说我跟你讲，我讲个真实的事，他说从前也有人到这边来传耶稣，你知道在山区里面啊，住的不像城市人口那么集中，真的不方便，东家一家西家一家，那么一个村庄集中了这个100多家算大村庄，30-40家，有些人自己知道自己个性不好，或者有些人因为种的地离村庄比较远，他怕每天这样往往返返，所以他根本就把家搬到那个地方去，反正有些地方也没有学校也没有什么，你知道他就为了不要走那么长的路，对不对啊，他的个性比较怪癖点，也不喜欢热闹，所以有些人会搬到一些离村庄比较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从前在那个地方传道那么好，有一户人家就比较远嘛，那礼拜天他们走来做礼拜或者干什么，突然有一天晚上他们家里他的爸爸生病，生得很重，这个孩子就跑到这个村庄里面来叫这个传道人，说我爸爸病了，你要不去为他祷告，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呢，哇，晚了10点快11点了，这个有没有电，有没有什么，那个传道人才好像就翻开圣经抄了一句话啊，给他念念念，记得了吗？回去就跟着这句话跟你爸爸讲就可以。他就跟我讲这件事，我那时候就下定一个决心，我说主啊，我不是把我懂的东西给人家去给人家，我真的愿意把我里面真正有的，因为我到那里去，我真的可以带着主的能力，带着主的恩典到那里去。我虽然不算是。有的时候我讲些话的背景叫我有的时候讲些话的背景，假如你们知道的话，我今天借着这个来讲，我把知道跟真正相信愿意有点行为，我把这三个事情跟他讲一下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山上人讲话不直接，他的意思说王老师假如你传道来也是像他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祷，这个意思了，我忘就 get 这个东西，以后我在山区里面传道一直到现在，我就到美国来也是一样，我什么叫传道，谁传谁道，讲话都有一个背景的，为什么，我有个领会，传道就是随传随到。第二个，在我服侍主的里面，传道对弟兄姊妹的要求来讲没有大小跟重要，因为是他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就他的事情重不重要不是我来决定的，一个小弟兄的事情他现在有一种痛苦有一种需要，对他来讲简直是最大的事，那另外什么，另外有个长官也有事，对不起，谁先找我，我先进来管理是什么，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今天我们到底是我们有个研判、哦、因为他是官，所以他的事情就是大事，他是个小老百姓，他的事情就是小事，不是的，在人遇到痛苦的事情，每一个人遇到的事情都是大事，你同意吗？就是这里面有个背景，我真的相信神爱世人，在神的眼中没有神没有按外貌待人，神不偏待人，你相信吗？但是我们相信的不是，我们对有钱有势人好一点，我们对做官的人好一点，跟对一个小老百姓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对神的信心在哪里，在行为里面会表现出来的，弟兄姊妹。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一方面讲到律法，我们不要再用律法去定人家的罪，因为我们自己也做不到，有一点怜悯是相审判夸胜，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谁行呢？耶稣就是这样，耶稣来就用他对我的怜悯让我可以向审判夸胜，我不再被我所犯的罪来挟制我面子，我不需要承。第二个怎么样呢？第二个，我们的神真是可以相信的，因为他怎么样，他会赐给我们爱的力量，圣洁的力量，胜过罪恶的力量，但是呢我们相信神多少我们就会有多少的行为， 但是假如反过来讲，我们还是活在律法的时代，根本不相信神生命大能可以让我们有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的信心，我们还是相信按照我自己能够做什么，还是相信自己的可以守律法的这种光景的话，怎么样呢？到有一天你会发现，我们一直还在捆绑的里面，而且我们所相信的怎么样？我们相信虽然是神的道理，但是呢，这个东西不是信心。我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可能我在山区里面太久，跟不信就是跟不识字的人在一起太久了，我也被他们同化了。我倒没有一点像要什么反商情节啊，反知识情节，但我反而有点觉得说，我们今天大家追求的就是一个道理，把这个认知当作我的信心，结果却没有行为的这个事情。我到文明社会的教堂里面来，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我说我今天读这段圣经呢，我就把我看见的这个 picture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看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因着相信神，我们到底行了什么？当你有一个孩子生病，你相信他会好，你对待他会不一样，真的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听见了一些神的道理，认识了一些神的道理，不把他当作信心，而且跟主说，主啊，我既然在我理智里面认定这你神是这样的神，赐给我像你的信心，你慢慢发现这个信心一定产生一个行动，这一个行动就证明了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且让人家羡慕。不然的话呢，我们再跑教堂，我们也只是变成一个虚浮的教徒，是不是这样？是一个虚浮的教徒，因为到最终一直不明白，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没有行为。只有一种对圣经道理的认知，这样的一种行为不代表信心，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现在千万不要到了好像这个凡事皆下品，唯独懂圣经高，懂圣经不代表有信心。我们一起低头吧。主还是讲的不完全，但是好像我慢慢能够体会雅各。一方面又要讲，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可以证明我们的信心，信心是一定有行为的，但他一方面又不要我们照着律法去审判别人，自己好像按照自己的努力去按照律法行，看起来是一个冲突矛盾的东西，但是事实上里面假如加上了调和了你的救恩的时候，好像就一次加一百下去就变成一清二楚，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凭信心，一个是只是懂道理，一个是开始有行为。求主施恩，真的让我们的心因为被你开启的缘故，主啊，我们真的再也不以只是认知懂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要向神求赐下那个可以真正相信你，想给我们信心来行我们所认知的你一切的真理，保守我们，我们有多少，我们信心有多少，我相信你就会赏给我们外面可以行出来的就有多少。主啊，让我们想要有这样信心的心在主的面前。好了，我们不仅仅只是在教堂的活动的里面，基督教的领熟悉的领域的范围里面，让我们真正实实的可以深入的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求主你施恩，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经历有信心活出来，我们也自在，做不到的我们心里面也是释放的，因为知道你的怜悯让我们可以向审判来跨山。谢谢主的救恩，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